三十九章，以赛书三十九。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弥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西西家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然后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王吩咐太监亚实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我们特别注意吩咐太监长亚实比拿。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如果比较刚才以赛亚说的那一段话和但以理书的话，所以圣经学者就认为说，但以理呢，其实他应该是属于皇家中的贵族。那么很不幸的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而且呢，根据以赛亚书的话，就是还有他们其中有的人当了太监的。那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些是太监场去把这些人呢把他们找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但以理的背景。所以很多读圣经学者认为他应该就是皇家的人，就是一直从西西家那里传下来的。那么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呢也这么说，他甚至于指出他的谱系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但以理的出生，他可以说是出生皇家贵族，也是个少年人，同时呢他是通达各样的学问，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青年才俊，他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才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才。那么很不幸的，这个但以理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巴比他当他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就是一共有三次嘛，三个梯次，这是第一个梯次。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列王记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大家会有印象啊。我们看看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这里一共有三个梯次啊。这个时间呢是时间呢当中是有隔了一段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二十四章第一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是因马拿西所犯的罪，一切的罪又因他流无辜之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那么这是第一个题词啊，那么这个就是连到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那是刚好是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然后呢，第二个题词就是七年以后，因为刚才这件事情是巴比伦元年啊，所以呢七年以后，那就是第十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所以这次尼布加尼撒王也来了。然后呢，犹大王的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大太监一同出去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是第二个题词。那这一次被掳的人比较多，可以说很多的人就跟着走。那么然后第三次呢，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下来，那就是第25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那么于是城被围困，后来就把城拿下来了。所以我替大家整理一下，就是一共有三个题词。第一个题词是尼布加尼撒王元年，那就是公元前605年。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个题词被掳，那是公元前597年，那么就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然后呢，再过十年以后，就是到了公元前587年，那么耶路撒冷就被毁啊。所以这个大概年代大家稍微记住一下。那么这个神应许以色列人呢，要70年以后就可以回去。那么特别是从哪里算起的呢？当然就是从他们这个第一个梯次开始被掳算起的。所以然后呢，到了70年以后，那么就是到了古列王元年波斯王的时候，然后他们下一个命令，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自由的回去了。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回去，只有大概50000人的回去，还有几百万人还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大概就这年代来说是这样的，怎么算是这样算的。可是呢，如果讲到耶路撒冷，讲到这个地的荒凉70年，那圣经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神定以色列人服侍巴比伦70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这个耶利米第25章，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的会有的时候会不清楚，就是因为圣经有两个70年啊，一个是这个70年怎么算啊？你看，一个是耶利米第25章，你看第11节。25章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么这个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个70年呢，是指着就是29章那里所说的，为巴比伦定了多少？定了70年，满了以后，满了以后。那么如果你读历代之下，那里讲到这个地要休息70年，特别讲到地要安息70年，就是说到地，就是地让它荒凉，任它荒凉。那个70年呢，是从这个就是从公元前587年开始算的，就耶路撒冷被毁后开始算啊。所以大家读圣经的这个里不要把两个混起来。不过目前大家有个印象，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回来，那个70年回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是从第一次被掳，第一个梯次开始被掳啊。所以这一次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共有三个梯次。那么第一个梯最早的一次就是 暗喻里这一次，我想我把这一点稍微给大家解释清楚一下。那么等到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大以理就从许多少年人中间被选立，然后呢特别到了巴比伦王的宫中。那么然后呢，他们需要经过三年的训练，过了三年以后呢，然后他们才站立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侍立他。所以实在说来，这里面总共是三年满了。那么所以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三年满的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当这个但以理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大家里面我想我们能够领会啊，这但以理回忆到大概他15岁的时候，那么他第一次到了巴比伦。你知道他是个年轻人，巴比伦的种种跟耶路撒冷的种种并不一样的。所以你能够想到当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巴比伦，是不是因为但以理做了什么错呢？不是，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了。所以当以色列全家被掳的时候，那么很不幸的但以理是第一批，结果就被掳到但以理。而且呢他们因为是7年才俊，所以特别呢我们知道被这个巴比伦这个被这个巴比伦的高层把他延揽去了。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不光这个但以理能到了巴比伦，而且到了巴比伦的心脏，可以说到了巴比伦的宫中。那么许多的故事呢就是在宫中里面所发生的。当然但以理就像普通年轻人一样，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是一生最好的时候，是我人生早晨的时候，结果我就失去自由。而且呢我们知道他是出身贵族，结果他居然被放在这个太监长的底下。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不止心灵受到摧残，他的生理上心身都受到摧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但以理的心情什么心情。那么尤其我们读到第9章，我想那个时候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在这个但以理心中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就是当这个巴比伦对于但以理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听说很久，也许从小的时候他在他的父母啊他的家人会告诉他那么这个他们的故事。所以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巴比伦其实呢就是亚伯拉罕当初最早的地方，然后亚伯拉罕是从加勒的乌尔然后呢到了迦南地区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但以理呢等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他发现说他从前所听说的现在他亲眼看见，他从前只听说他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是怎样是在加勒底乌尔，然后怎样荣耀的神像的显现，然后怎样做了第一个希伯来人就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都应该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是渡过河的。那如果渡过河的表示巴比伦永远丢在背后，世界永远丢在背后，那现在为什么但以理他居然回到了巴比伦？他不是他自己愿意，因为以色列人被掳的他也跟着被掳，那么结果呢他就回到了当初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他做梦没有想到他能看见到亚伯拉罕那时候所看见的景色。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那一带可以说是个平原，远远望过去根本是普通平原，也没有根本这个地势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马代的公主嫁给巴比伦王他会想家，因为在马代就是在今天库德族那一带，在伊拉克的北边，那个本来是一片青翠嘛，有高山有流水，但很明显的那里不是。所以如果你在高山地方你有石头，那些石头神所造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在巴比伦盖房子的话，你只能用砖头，砖头是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来盖的。所以你看整个巴比伦城是用7000万的砖头来盖的，那么这都是模仿的。 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那里的景色。那么感谢巴比伦是个偶像之地嘛，然后神呢就把有以色列人就把这个亚伯拉罕从加勒的乌尔就呼召出来，就过了幼发拉底